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五页第三行开始。第五页第三行经文，我先念一小段：现无浊刹，随顺纯生，事由尘垢，沐浴金流，天难续之，得判处持，灵情义纵，王义道场，吉祥征感征表彰工作，哀受施草，福佛树下，家福而作。那么刚才念的这一段，还是属于那么事项成道的那一部分。那么在这大段落里边呢，这部经啊还是属于这个序分。那么序分里边呢，列着有很多参加法会的这个会众，参加会众呢，前面列的呢，常常跟随的释迦牟尼佛的那个声闻众，就是那些大弟子，那么接着呢，就是菩萨众，这是菩萨众。在菩萨众里边特别的就讲到啊，菩萨修道啊成佛的那个过程，那么这个也实际上就讲释迦牟尼佛啊成道的那几个过程。普通讲呢叫做八相成道，实际上呢有多不止八相成道，有讲十相的，不过在这部经里是讲九相。那么在上一回呢讲到这个出家的啊那一项为止，那么这个今天呢就刚才念的呀，就讲正式的成就了这个佛道。那么像这个出家这个上回就是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那个出家以后，跑到各处啊去请教，当时候在印度讲了都是学神仙的，学这个那些外道啊，学的功夫都非常好。其中有一位呢，那么那是这个一般说在印度非常有名的了，那个一位仙人，修神仙的仙人，那个仙人释迦牟尼佛就问他了，你学到现在又问他多大年纪了，他说他16岁出家修道，那时候出家就是离开家庭呢，到山上到深山里边修道啊，修的什么呢，就是在当时印度来讲就是学这个这个梵行啊，梵就是梵天呢，大梵天的那个就是色界天的那个，修那种定功啊，就说梵行，换句话说他的目的啊就是要修到天上， 升到天上就是最究竟的了。那么他学的那个时候有多大年岁呢？他说有104岁了，从16岁出家学到104岁。那么释迦牟尼佛问他的功夫啊，以及他究竟的目的啊，他说呢，学到三界的，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修到无色界的最顶的那一层的那个大定，那种大定叫做非想，非非想住定，在他看那是最究竟的一个目的了。释迦牟尼佛一听啊，好了，你修了这么大年龄啊，还超不出三界呀、啊，可见呢，修道在当时候来讲，真正讲到出世间的道啊，那时候没有的。因此，释迦牟尼佛就舍弃了那些个在印度当时就认为最了不起的那些大的这个修道的人，然后他走到那个掐耶山，也就是这个象头山，靠近那个泥莲禅河的那个旁边那个山上，叫做苦行林，修苦行的那个树林里面呢，修苦，专门呢修这个苦行。为什么修苦行呢？当时在印度来讲，凡是这个修道的人呢，都要在生活上啊，修吃了很多苦，不讲究一切的享受的。释迦牟尼佛因此也要去修这个苦行的，所以啊，离开了那个以后，就到那个这个上回讲的勤苦六年，行如所应啊，勤勤苦苦的在那个苦行里面呢，他要修行六年。行如所应的话，他就是该怎么修啊，他就照那样的修，一共修到六年了，修磨了六年了。那么下面呢，就接着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成佛道的这一段。那么我们看今天这一段是这个现无着他随顺众生啊，是由成垢。这个三句话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啊，这是个表现出来给那个时候的这个一般人看一看，让人家了解一下。实际上呢，他成佛早就成了佛了，而且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呀，也不只是那一次来呀，就来了多少次数了。不过我们这个地球上这个人呢，历史是很短暂的，人的寿命很短的，这个地球上来一次的大的变动，那个这个生物啊，这个动物毁灭了以后啊，那么又再来一次，那这个人类的历史又再来了。在那个以前呢，那找不到历史吗？那就不知道了啊。这是我们要了解这个，这个是我们不要认为这是哪一这个事情呢。佛经里面讲的常常讲的这个任何一个世间都有这个成住坏空，都有结束的，不是永久就是这样啊。地球是这样，太空的这个任何一个星球也是这样啊， 那个木星，金木水火土的那个木星，木星呢，最近大家不都在报纸上新闻报道上不都看到吗？那个彗星呢，那个碎片子就一撞，把个木星上就撞，那个威力有多大了？你们看看那个新闻报道里所讲的。那我们这个地球上现在人类所造的那个炸药啊，那个原子的威力合起来也不够拿一个大的碎片撞的那种大的威力啊。那个彗星只是撞木星呢，它不会撞地球吗？地球这些，这个说不定的。那个就是说接收到了啊，这个山河大地啊，再来一个天翻地覆的啊，这个说不定的啊。人类历史很容易一下就毁掉了。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他不止一次，我们人类有史以来好像只看见这个来过一次，在这个以前呢来个多少回事我们不知道。那么这就像这一次来，他是表演给我们看一看。所以说现无住他，先是表现出来的，出现到这个什么呢，五浊刹，刹是一尊佛所教化的这个区域，这个范围。那么远的不讲，一尊佛教化的这个范围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我们就单独讲我们这个地球，我们这个地球现在就是五浊，是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已经是五浊了。换句话说，这个国土啊不是很好的，它是五浊的。五浊什么五浊呢？是有五种五浊的现象，这叫五浊刹。五种污浊的现象呢，一个就是我们人的寿命的叫做命浊。什么叫做命浊呢？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啊，这个就是了，人的寿命很短了啊。这个跟中国讲三代以前的话，是尧舜以前皇帝那个寿命都很长的，三代以后的寿命就逐渐短了，在印度那个时候也是这样。那么就是这个一个命浊，是人所得的这个寿命也是一种报嘛，啊，所得的是福报嘛，福报就太薄了，不会太好了，就是很短促的。第二呢，就是众生就是社会上这些人呢，一般人呢做好事情的少，做那些罪恶的事情就多啊。我们不要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好啊，在那个时候风气也不好啊，不过比我们现在好就是。我们现在看见那个社会上有杀人的，有这个种种的这些罪恶的事情。孔子那个时代跟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时代相差很接近呢，不远呢。在中国孔子那个春秋时代所以所谓这个臣事其君，子事其父啊，杀父母的也有啊，不过少的又少而已。到现在呢那就更多了。所以说这是叫做众生诸，众生在这世间呢造这些恶业啊 很多，造恶业他还有什么好的报应吗？当然没有好的结果。这样是循环的这个恶，这个一直这个恶循环的这个循环下去，这是在众生这一方面。再呢就是烦恼，我们在世间的这个众生呢，就说哪一个人呢都有他的烦恼啊，这个烦恼是一个毒，在过去烦恼中，在现在人的烦恼更多。现在的烦恼，你不管是贫穷也好，富有也好，啊，这个普通平民也好，在这个有位置的这个当这个国会议员也好，当大总统也好，都有他的烦恼，人人都有，而且这个烦恼啊还是粗浅的，讲到这维系的时候啊，那就更麻烦更多了，所以这个是遇到后来这个烦恼愈重，这是第三个。第四呢是见诸，见是见解，就是讲一般人的思想，各有各的这个他的这个他的观念，他的见解，在古时候人的见解呀，还要受一些这个道德上的这个这个约束，现在没有了，现在任何道德的力量解体了啊，不受任何这个规范了，任何人他想这么做就这么做，他心里这个行为上一放置的话，想这个思想的话，怎么样是最恶的事情他都想得出来，这是见解上的。那么把这个四种加起来，就造成这个时代啊一天一天的不如，我们现在认为现在不好啊，将来比现在还要不好，这是一定的。这叫做结束，结束就是结着。孔夫子那个时候就感叹呢，感叹那个时候不如古代了。我们现在是离开孔子那个时代，离开释迦牟尼佛时代有几千年了，现在更不如过去了。那将来再过个若干年的话，比现在更不如了。我们现在不管怎么样，我们人还长得还像个人的样子，将来恐怕连这个人的样子恐怕都要变了，恐怕现在这个形状都维持不住了。这个呢，这个五种就是，这个命主、众生主、烦恼主、见主、结主、无主，这个无主恶事，有这五种无主的现象啊，把这个世间呢造成很恶劣的这么一个世间。这个世间呢，佛的本身来讲早就不存在了，佛所到之处都是清净的，他呢为了度化众生，为了表现给众生看一看这个世间不好的，要求要改善，要把它转变，所以啊他就出现在这个无浊的这个人世间。现五浊刹，刹就是佛的这个佛刹了，就是那个国家的这个土地啦，就是讲我们这个世间了啊。它出现在这个五浊这个刹是什么呢？随顺纯生。他就是啊随顺了这个群生呢，就是众生， 因为这部经是在这个魏汉魏的时候，是在三国时代啊翻译的，有些早期的名词啊跟后来的有个稍微有点不一样。我们后来的经典里面翻的经典都叫做众生，这是叫群生，群生就是众生。那么他随顺众生，因为在世间的这个众生啊都是居住在这个秽土上的，无著的这个恶世里面，那么这个都是住在这个无著恶世呢，都有尘垢的，尘是这个灰尘，灰尘当然是不清净了，不是清洁的了啊，垢是这个灰垢了啊，比如说我们人身上从内在里的这个新陈代谢的呀啊，这个排泄出来也是垢，从外面的这个飞的这个灰尘呐、啊，染上去也是都叫做垢啊，这个垢都是不干净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无住这个佛刹里面居住的这一个众生啊，都是有尘垢的。那么释迦牟尼佛呢，他表现出来也是在这个世间呢，也是跟我们众生一样的，也有一些尘垢。为什么表现这样呢？不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人就说，哦，你这个佛是生来就是如此啊，那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就学不成功了，大家都不敢学佛了。所以他逼得这样告诉人，就是说我当初也是这么学来的，当初没有学佛之后也是跟大家一样，所以我肯学能成功了，你们能肯学发现这样学话，将来也一定能够成功的。所以他这个随顺群生事有成功啊，啊，表演出来呀、啊，他有成功，就让众生了解一下，有成功没关系的。就怕你不肯学，你肯学的话，再多的成功都能把它去除掉。意思是在这里。下面讲沐浴金流啊，那么他呢，这个原来是这个修了个苦行了，修苦行呢非常苦，在上回讲的一天呢吃一点点，吃非常少，也就是身体非常瘦弱。他后来一想啊，他为什么当初为什么那样吃那些苦呢？因为当时在印度那些修道的人都是学着将来要升天的人，大多数都学了些苦行的，所以他也照那样学的。这个为什么照样学呢？就也是表现给人家看一看，就是说我也是这么学的，学了这么久啊不行，吃这个完全吃一点吃苦不是就能成功的。学道啊，你假如说学道就是不吃饭，那我们都不吃饭好了啊，不洗澡我们大家都不洗澡，你说能不能成功呢？就不能成功的。他这个学道的不是在此啊，学道是最重要的是啊，把你的心，你要有那个心能够定下来，这样要讲这个。所以后来他也把那个苦行的啊把它放弃了，这也是告诉人家，真正修道不在这上头。当然修道也不能说是我们一定讲究穿好的吃好的， 一切生活要讲究奢侈，那当然不行，不可以，修道人不可这样。但是也不是一定的话，连饭都不要吃饱了啊，这个房子也不要住了，什么衣服也不要穿了，那个就是修道吗？那个不是的。所以他也到六年之后啊，舍弃，舍弃事有成果呢，他要改变那个方法了。改变方法，首先呢，又要到那个河里面洗洗澡，洗洗澡呢就是沐浴，沐浴金流啊，金流就是那个一种的翻译呢叫做金沙河啊，叫做金沙河，也就是叫泥莲禅河，就是同样的是一条河，名称不同而已。在这里是讲的金沙河啊，这叫金河，金流呢就是指的金沙河。在这个金沙河里洗洗澡，那么洗澡就表示把身上那些尘垢啊洗掉。洗掉之后呢，下面有两句：天暗树枝得攀除齿啊。澡洗完了以后啊，因为他这个身体很瘦，没什么力气，要从河里面上岸呢，很不容易上得来的。这个时候呢，就天指的天上的那个天上的人呢，那么天人呢，这个时候就来了，来呢就是岸呢、这个树枝，你的河边这个树枝啊，原来很高的，然后把树枝按下来。让他攀那个树枝子，用手攀了个树枝啊，然后就上了岸了。池就是那个金沙河，就从那个河里面上来了。出了这个河上来之后啊，当时呢有一个牧牛的放牛的一个女子，那么就是供养他了，这个那个你这个乳米了，有牛奶制的那个米粥这一类的了。那么他就吃了之后，慢慢的身体啊就恢复原状。当初出家之前呢，他在皇宫里边那个身体多好呢啊。那么这个时候一恢复了，恢复呢，首先看见呢有五个人叫五比丘。这五比丘啊，就当初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出家的时候啊，那么从他国这个跟他一起出来的啊，准备伺候他，后来就跟他一起修苦行的人啊，只有五个人嘛。后来吃苦是实在太苦了，就是另外啊，这五个人呢、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啊，单独的去修行了。那么释迦牟尼佛一个人修了六年，这个时候啊，他舍弃了苦行啊。那么接受这个牧牛女子啊，给他这用的这吃了食物，身体恢复原状啊，再回头来就是遇到了这个五个出家人，当初跟他在一起修道的，也是伺候他的这五个人。那么这个五人一看呢，看这个太子怎么了，是不是改变了初衷啊，是不是这个吃苦吃不了啊，放弃了原来的这个志愿了，他们有这种想法，非常很奇怪的。那么奇怪的呢，这五比丘啊，就是就不了解了，所以他也还是没有跟释迦牟尼佛一起。那么这样释迦牟尼佛又是单独的啊，还是一个人呢， 就跑到啊，坐在那个菩提树下，坐在菩提树下了，从泥莲禅河到找到那个道场的时候，那么这个当中啊，就有很多啊，很多的这个瑞相就发现了。下面就讲那个到道场去的时候啊，那些这个瑞相。下面这个经文讲，莲前一宗啊，王毅道场，他又遇见那个无比丘、无边丘啊，还是不跟他在一起，所以他单独的呢，又找另外一个道场。所谓道场呢，它是修道成道的一个地方，就叫做道场。那么到了个道场去的时候啊，灵禽呢，这个禽呢就指着那些飞鸟，那些鸟啊很有灵性的，他知道释迦牟尼佛啊，这不是普通的人，是已经成了佛的，是一尊佛啊，就是跟随着他啊。一纵，一纵是鸟飞，就是用两只膀子飞吗？这叫一纵，就是围绕着释迦牟尼佛一起去，一起去啊，就是到什么？就到那个王一啊，王就前往，一就是到那个地方去，到那个道场去。那么下面讲呢？吉祥感征表彰工作，这个当中去的这个路程上啊，就感应了很多很多的吉祥的这种现象。那么所谓这个吉祥什么呢？是一个人呢在那里呀、割草，实际上是一个天人呢、天道的一个众生啊下来的呀，假装着在割草啊。佛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的名字叫做吉祥啊，这个名号名字就叫做吉祥。那么。然后这个吉祥啊，就他们之间就是谈话，知道释迦牟尼佛要去这个修定功了，去修道，所以呢就用了这个用他所割的那个草啊，就一起啊把释迦牟尼佛要坐的那个座位啊，用草把它扶起来，扶得比较，坐起来比较稍微好一点。那么就是说，接受那个吉祥的供养他的那个草，就是哀受施草啊，施就是布施，就是吉祥呢，就是供养他的草。在释迦牟尼佛来讲呢，是接受他的布施。那么伏佛树下了，就是在一棵树下，这就菩提树下。本来那个不叫做菩提，是因为佛在那个树下了，坐在那个树下完成了成就佛道，证到佛果了。佛就是觉悟的，觉悟就叫做菩提呀，菩提就是觉悟啊，所以那个树就叫做菩提树。那么呢，这个吉祥呢，就用草在那个树下替佛啊，在那里呀铺好了，铺就是铺好了座位。那么释迦牟尼佛呢，就是加福而足啊。家父而住，就是现在大家不是有很多地方学这个 坐禅吗？禅坐吗？禅坐实际跟各位讲啊，并不说只是禅宗的就是禅坐啊，其他各种的都讲打坐的，净土宗也讲打坐，不过净土宗不注重这些了，你能够打坐就打坐，不能打坐你怎么做都可以，双盘也好单盘也好，双盘单盘都不行的话，你就把两头放下跟普通人来做也行，这是非常方便的。他那样的这个家父坐啊，就是双盘两个腿脚心呐、朝上放在这个腿上面的，他那样做啊，容易心能够定下来，能够入定，所以是家父而坐，就是这表示啊，这个一方面到了个道场，那么然后呢，你接受啊那个吉祥，给他铺好了个座位。啊，可以安稳的呀，坐在这树下的来入定用功夫。他所以能够接受吉祥的那个给他铺好这个座位，铺好座位上面讲这个表彰工作。表彰工作怎么讲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他早就成功了，佛道早就成了，功就是佛道成功了，坐呢是这个佛坐，佛坐就是可以接受这个天人给他这个啊，给他这个供养。那么下面叫哀受，什么叫哀受呢？哎，就表示佛啊一种悲悯的心啊，众生来拿东西供养佛啊，所求的是什么呢？所求的是要求福，求这个智慧。那么佛在佛的看起来呀，这众生都很可怜悯的啊，那么要想办法度化这些众生，就叫做哀呀，啊，存着悲悯心呢、啊、来接受，叫做哀受施草。一段什么呢？就是我们人在世间呢，你想做任何事情，做这个修道不必说，就在世间做一点这个有利益的事情呢，有利于人的事情呢，都有一些障碍。佛呢，到了成佛的时候，还有那些障碍，那些障碍呢是魔障。下面这一段呢，就是佛啊，坐在菩提树下，表示要成佛了。就有那些魔众啊来破坏来扰乱，实际上佛早就成佛还怕魔，就是佛故意的召集那些魔来，让他来表现给人家看一看。你们下面这一段文字是这样的：奋大光明使魔知之，魔呢率官署而来逼视，质疑智力皆令相符。奉大光明啊，佛坐在这个菩提树下，那么这个完成佛道之后啊，他呢就用这个奉就当放子讲，就发出讲，放出大的光明来，这个大光明一发出来是干什么呢？使魔知之，就是使的那个天魔啊， 让他知道。那么这个时候魔呢一看见呢，见到这个佛放大光明啊，他马上就率领了他的天上也有那些官职嘛，他的属下一起来呀、啊，逼是逼恼，是什么呢？就拿天魔的他的有很多的这个那些这个法术啊，包括那些这个种种的这个方法了，来呢来破坏来扰乱。那么这个智力啊，佛这个时候啊就用他的这个智慧这种大的力量叫那个魔众啊来降服投降了啊，归服了。这里呢是讲这个魔啊，魔我们一般讲呢，讲这个魔啊，所讲这个天魔，天上的那些这个外道这个天魔，实际上这个魔啊不止一种。我们现在这个魔啊，说实在的话，我们凭我们现在修道的功夫啊，天魔根本就不来的呀。但是我们有没有魔障呢？有的。一般讲的魔啊有好几种，普通讲有四种。一种是烦恼魔，烦恼啊就是普通佛法讲的烦恼障啊。烦恼障的时候啊，说起来这个名目很多。最简单的讲啊，其中最主要的啊就是贪嗔痴啊，贪求的一切的东西，有这个心理。想想看，我们在世间呢，我们贪求这个贪求那个，所贪心太重了。这个贪求不到呢就发脾气了，怨天尤人了，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啊，觉得人家都对我不好，我们自己就不肯自己检讨，所以感觉人家对我不好，就是因为我们自己贪心太重，要求人家太多了。假设我们没有这个贪心的话，那大家都好，都是好人，没有个不是好人。所以这个贪心呢就是一个烦恼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贪嗔痴第三种三毒，这就是魔，这叫烦恼魔。我们没有感受到天魔的话，当然这个烦恼魔啊哪一天哪个时候都在烦恼我们。再呢就是阴木，就是阴阳的阴呢、阴就是心经里面所讲的照见五蕴皆空，五蕴就是五阴分开来讲五种。简单的讲呢就是我们一个人的生命啊，一个生理的这一部分身体，一个心理的部分身心这两部分合起来，佛法详细讲就五种，叫五阴，五阴目。就是说我们任何一个人呢，这种魔障啊起的这些痛苦啊，就是被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心理都受他的这个受他的祸害呀、他就是魔障。老子也讲这个 无有大患，唯无有身的。他说我有个大患，大患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有这个身体，有这个身体就是一个大患的，这就是我们一个魔障啊。那么再呢，就是这个死母，人人都已死，死为什么叫魔呢？这是就修道人来讲，不修道谈不上是魔，不修道的人，人的寿命又晚了，不管他怎么死，他是寿终正寝也好，死于非命也好，都是死嘛。修道的人说是死母，为什么呢？修道这个道业没有成啊，寿命到了，死到了，这个对他来讲是个母，妨碍他修道。这一点我大大的我们自己值得警惕啊。为什么我们现在必得要学净土法门呢？就是因为普通法门不是不能成就的，普通法门释迦牟尼佛所讲哪个法都能成就，但是啊，学的学的还没成的时候，死母来了，那怎么办呢？不成功。我们学念佛法门呢，不怕，哎，我们只要把这个佛号念得很熟，死来正好，死来我就待业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去，马上就离开这个无浊恶世。嗯，这个死魔啊，也是一种魔啊，要知道啊。第四呢，就是天魔。天魔，我们现在说实在的，我们现在感不到的。释迦牟尼佛要成佛了，那个时候啊，天魔才来的。那么这个魔君呢、啊，魔这个率领那些个他这个眷属啊，包括那些这个天兵天将啊，那些这个天女啦、啊，都来破坏他。那么这个破坏他的时候啊，你看都是叫来逼视啊，来逼恼啊，希望他把这个希望这个佛啊，把这个佛坏破坏掉。为什么这个天魔要破坏佛法呢？世间法跟这个出世间法就两者就是个对立的。比如说我们修道人讲，你开始发心来学佛，你就走上觉悟这个路了。你走上这个觉悟这个路啊，处处跟世间法了都要背道而驰。你不背道而驰，你就没有办法。世间就讲了一些，讲究种种的享受，种种的把人家的这个东西得把它夺取过来，我们修道怎么不能够这样做啊？这样做的话，你怎么能还是修道呢？这是违背的。天上的这魔道啊，就是跟人间一样的，他处处就讲那个享受，讲的是那些欲望，是这样。换句话说，你这个修道的人，有一个人的成就，他的魔子魔孙呢、啊，少了一位了，哎，他就减少了。因此他，你看呢，世间这个众生学道相当程度啊，哎，他就来扰乱你，就破坏你。所以释迦牟尼佛到了成佛的这个阶段呢，他就是一知道，哎，尽其他的全部的力量来破坏佛法。 但是它能不能够破坏呢？破坏不到的。佛是用的一个种种的这个那个，他的方法多得很，包括有各种的神通，有各种的道力，种种的能力太多太多了，但是那些都不用。他这用什么呢？治医治理，治就制服他。对于那些这个天上那个天魔啊，不止一个人了，他还带着那些官属来了，他用那的智的大佛的那种智的大的这个智慧啊，那种力量，接令降伏啊，这个接字啊，就是这个照应的这个天魔来逼视啊，天魔来逼视不止用一种法了。用种种的法，软的硬的，软的包括他用那些天女，化妆的那个种种的那些我们人家选出来的学美，选那个世界小姐都美啊，那怎么能跟天上的美女比呢？天上的天的这个女子，那跟人家的女子比了，那不知道相差到什么程度了。包括用那些来这个扰乱佛，对于那个你天女来啊，佛就用种种的方法让天女自己看，你是年轻的很美的吗？让天女自己看呢，看到就自己这个变成好像是一个这个年纪又老啊，头发又白了，牙齿也没有了，眼睛看不见了，这个皮肤变成这个很多皱纹了，老态龙钟的那个样子，一看自惭形秽了。他这个都是用中等这个佛，你不管天是天魔，你用什么方法，佛都有办法把你制服住了。所以整个来讲呢，佛是用他的大智慧，用这个智的这个智慧这种力量啊，来制服天魔的种种的这个那些这个法术，武的文的统统都有，你不管用什么法，佛都把你把它制服住了，就是接令降伏了，最后叫这个天魔降伏了。那么这面下面有两句话，微妙法，就是讲这个最微妙，就是把这个本性完全开发出来，成最正觉呢，就是到了佛的境界了，真是成了佛了。这一段呢，究竟是成道，佛成就佛道的这一段，成就佛道为什么特别的要这个降魔呢？这就是告诉我们了，你学道的人呢，不要怕这个种种的这个困难。老修行人常常讲的，不经磨难不成佛了啊，那你就成就一尊佛好不容易啊。不要怕磨难，磨难呢，就是前面讲的哪几种，最后才是天磨难。我们现在时时刻刻要自己看看，我们的烦恼磨，我们的这个无因磨，是不是时时刻刻的来找我们自己的麻烦？最重要的，我们警惕的啊，死磨啊。当有人来教我们，你什么念佛修这个法门呢？他讲他的那个法门怎么好，你问他，你没有成就之前，你能够抵得过死魔吗？ 这个大可以值得反省的。所以印光祖师在闭关的这个官方那个门口贴了一个大十字，就自己警惕啊。我们学念佛法门就是这个凭一句佛号，我们可以破除啊如法的修行，这些我统统能够破除得了，破除掉。就是我们要决心呢，不怕任何的这个魔啊，不怕任何打击挫折，我们都不在乎，我们只要坚持一句佛号，我们就能够成就的。这是转法轮。